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1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一个正在武汉调查新冠病毒源头的世卫组织专家早星期日访问了最早检测到新冠病毒的华南海鲜市场。专家早星期日下午到达华南市场，当时保安人员密集，在环绕市场的蓝色围栏外有很多路障。世卫组织专家乘车进入市场时，未有回答聚集在入口处的记者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乘搭的车队一进入市场，路障即刻落下。自从去年关闭市场以来，公众进入该市场受到严格限制，而现在华南海鲜市场则处于全日后备守卫状态。关闭之前，呢度系一个繁华市场，成百上千嘅摊位被划分为肉类、海鲜同埋蔬菜区域。今年一月份，受新一轮嘅国内新冠病毒疫情冲击，中国工厂活动以五个月以来最慢的速度增长，但这个并未脱离中国持续复苏的趋势。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日1月31日发表的数据，1月份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12月的 51.9 跌到去51.3， 这个数字仍然显示出中国的工厂活动在扩大，但低过路透社经济分析调查预测的 51.6。中国大陆一月份报告了超过2000宗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尽管这个数字与其他国家相比要小，当局则担心春节期间的旅行潮会推动病毒传播。在一月份，几个大城市封城，对成百上千万人做新冠病毒检测，工厂活动中断，并影响到服务业，包括物流和运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要求民众下个礼拜一开始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时必须佩戴口罩。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在星期五晚间发布命令，要求东岸时间星期一2月1号夜晚11:59开始，所有旅客乘搭飞机、轮船、火车、地铁、公共交通巴士、的士和优步等旅行车时必须佩戴口罩。乘客在机场、巴士车站、渡轮站、火车站、地铁站和港口等交通枢纽内亦必须佩戴口罩。乘客只有在吃饭、饮水和服药等短暂时刻才能够不戴口罩。巴基斯坦即将获得到英国研制的疫苗，亦都将从中国获得部分疫苗，预计下个礼拜开始接种。巴基斯坦政府星期六1月30号宣布，已经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获得到1700万剂英国阿斯利康药厂与牛津大学联合研制的新冠疫苗。巴基斯坦总理特别卫生助理苏尔坦博士星期六话，有将近700万个阿斯利康公司疫苗将会在今年第一季向巴基斯坦公民提供使用，其余计划第二季提供。此外，巴基斯坦政府表示，一架飞机将从礼拜日飞抵中国，运回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这个是中国政府向巴基斯坦赠送的50万个疫苗的首批。巴基斯坦外长库雷希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批中国疫苗将会在1月31号抵达巴基斯坦，预计下个礼拜开始向第一线的卫生工作人员接种。巴基斯坦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冠疫苗获取机制获得到英国疫苗的。美国计划参加今年的印度航空展，显示美印之间日趋密切的防务合作关系。每两年举行的一次印度航空展，今年计划在2月3号到5号在印度班加罗尔耶维拉汉卡空军基地举行。美国驻印度外交使团29号宣布，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赫夫林将会率领美国政府与国防产业高级代表团参加这一次航空展览。赫夫林表示，美国参加2021年度印度航空展览再次显示两国之间日益加深的防务与战略伙伴关系。他说，我很高兴率领今年的美国代表团参加印度航空展，显示我们继续致力深化美国印度之间的防务合作。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星期五1月29号表示， 拜登政府将会审查前总统特朗普发布的所有国家安全措施，包括2020年1月签署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沙奇在白宫简报期间被问及拜登总统是否认为该协议仍然有效时说，过往政府通过的一切都在接受审查，因为这个跟我们的国家安全方面有关，所以我不会假设事情在到向前发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
中港政府反制英国不承认 BNO 护照，市民只加速用脚投票申请赴英。英国上个星期五宣布，具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简称 BNO 身份的香港人，星期日今日开始可以申请 BNO 居留签证。中国及香港特区政府同日宣布反制措施，星期日开始不承认 BNO 为有效身份证明和旅游证件。有时事评论员及学者分析，中国可能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就算取消 BNO 持有人的投票权都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国安法之下，香港人的选举空间已经被大幅收窄。有计划申请 BNO 签证移民的香港市民表示，中国的反制措施反而加快申请移民英国，用脚投票对香港政治前景投下不信任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单方面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去年6月30号深夜透过基本法附件三引入香港实施，完全绕过香港本地的咨询和立法程序，引起各界哗然。英国政府表示，由于国安法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英国将会为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简称 BNO 的香港人和他们的屋企人提供一条移民入籍的新途径，俗称五加一计划。持 BNO 在英国居住满五年之后可以申请定居身份，再居留英国多一年之后可以正式申请成为英国公民。英国政府上个星期五，即是1月29号宣布，具有 BNO 身份的香港人，无论所持的 BNO 护照是不是有效，或者已经遗失护照，香港时间星期日，即是1月31号下午5点起，都可以申请 BNO 居留签证。英国估计大约有540万合资格申请的香港人，当中接近300万是 BNO 持有人，预计头五年最少有25万8千人利用这个途径申请到英国居留。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上个星期五先后宣布反制措施，星期日开始不承认 BNO 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和旅游证件。香港入境处表示，乘客在外地登机到香港的时候，航空公司必须要求相关香港居民出示香港特区护照或者身份证。香港居民出境的时候亦都不可以使用 BNO， 必须使用身份证或者特区护照。支持反送中运动、从事教育行业50多岁的中产香港市民周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6月30号实施国安法已经令她想移民离开香港，打算申请 BNO 5加1移民签证。她身边很多朋友亦都有同样的计划。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宣布不承认 BNO 护照的反制措施，不会动摇他们移民英国的决心。
都会是按回我自己原定的计划会尽快离开香港，所以无论他说承不承认 BNO 好，或者我们日后离开的时候再回来香港会不会因为即是再入境的时候会有掣肘，我想那一刻我们都想不到多少东西，因为我和我的朋友都会觉得就是人离开安全地离开这个是大前提。其他嘅嘢或者日后点样再翻嚟香港，因为大家其实我有啲即係好好嘅朋友，佢哋其实而家都係放卖緊个物业咧，都係未成功嘅。咁当然可能大家都有唔同嘅諗法啦，或者有啲即係年长嘅家人仲喺香港啊。咁其实大家都会有一啲即係负担喺香港，但係 呢一刻我都已經知道陸陸續續有朋友都是即係二月啊，或者係好似我咁嘅計劃，都係嚟緊一月三十一號就已經即係入紙去申請BNO 五加一。咁其實大家個時間表都陸陸續續係會走。
周小姐表示，佢原定计划今年七八月安顿好工作交接等嘅问题先至离开香港。一月初，香港警方以国安法大搜捕53名民主派35+初选嘅相关人士，令佢加速想四月就离开香港。而中方一月29号宣布唔承认 BNO 护照嘅反制措施，更加速佢申请 BNO 5+1移民签证，最快2月23号透过手机应用程式申请，未必等到处理好所有出售物业同埋运送行李等嘅问题，就想尽快离开香港，担心自己嘅计划跟唔上急速变化嘅政治环境。
我谂我哋都嚟唔切去谂咁多嘢，喺我自己嘅谂法就系、是，可能我系会好快好快地，突然之间就会买张机票去咗一个稍为安全嘅地方，然之后再转机去英国，就相反就唔会话仲慢慢去计算，或者去諗下我下一步四月先至走啊定点啦，因为可能我哋嘅即係思考呢係嚟唔切个政治个变化，咁所以我唔排除我会係即係快到我自己都可能突然之间两三个礼拜后就已经会买机票走，这个是我觉得是越来越不安全，越来越觉得好想快啲离开了这个咁有危机感的地方。
周小姐表示，中方是想制止港人带钱逃离香港，亦都想挽留一些专业人士，不过她认为中方不承认 BNO 的反制措施，令香港人更加反感和更加不安。周小姐表示，去年6月底实施国安法之后，香港政府不断推出更多限制香港人自由的措施，包括近日计划使用流动电话卡、必须实名登记等的政策，他认为是不断试香港人的水温，担心日后香港可能变成新疆一样的大监狱，继续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做顺民。周小姐表示，担心自己可能会有情绪病。
我们也都很觉得自己已经去到好像新疆那个形式，就是我们一个大监狱度，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措施去钳制我们的行为啊，或者我们的人身自由啊。咁陆陆续续见到很多而家做紧嘅政策咧，都系对我哋香港人系好大个掣肘。每一日都好似好多新嘅政策出咗嚟，或者无论佢话系建议或者所谓叫做放风，等下睇下我哋香港人即係有適應幾多，或者我哋有即係幾多不滿嘅情緒。但我覺得佢每一次即係提出呢啲嘢，其實就係試緊我哋底線。咁如果我哋繼續咁樣做順民嘅話，只會令到我哋日後嘅生活，或者我哋嘅下一代會生活喺一個誠惶誠恐嘅一個地方。
计划申请 BNO 5+1移民签证的香港市民唐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方不承认 BNO 护照的反制措施会令她更积极加快申请移居英国，她担心中方下一步的反制措施会不会限制香港人出境到英国，或者英国方面会不会因为申请 BNO 移民签证的人数众多，再过几年可能会落闸或者提高申请的门槛。
惊住因为而家脱欧啦，咁可能佢係需要返真係英国政府各方面想係多啲香港人会过去嘅，但会唔会话係到某一个数量嘅时候佢会落闸呢？咁呢个我都会可能有啲担心囉。
唐小姐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令香港人更加反感，她身边很多朋友都因此加快移民英国的计划，希望离开这个掣肘越来越多的政治环境，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或者会更开心。唐小姐预期去年九月押后到今年九月的立法会选举应该会被取消，以后香港人还有没有选举权都成为移民，他选择移民可以说是用脚投票，对香港政治前景投下不信任票。
其实呢，这个移民呢可不可以都说是一个所谓的用脚投票呢，即是去对这个即是香港未来那个政治前景即是投一个即是不信任票咁样。
对于我来说是有啲这样的因素咯。是啦，即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既然这里都已经选举这个制度已经都叫做没了咯。咁这个身份即是我哋而家这个身份其实是还有什么作用呢咁样。
时事评论员陶杰星期日出席香港电台城市论坛表示，中方声称针对英国的 BNO 移民签证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他相信中方的意思是到此为止，他认为中方如果想制止香港出现逃亡潮，不会等到几百万人离开香港之后才宣布进一步的措施。
这个当你说保留什么权利的时候，以中方向来的做法呢，即是到此为止。这个第一，第二，我们由逻辑上面去看，如果他有什么东西好像刘少佳或者其他的学者说凌厉的杀着在后，他怎么留在最后呢？他为什么现在不响出来呢？因为如果你说要采取制裁措施，我想最起码目的是制止是香港出现逃亡潮而已。因为呢你现在就搞到去了二百万啊，人山人海啊 ！BBC 嗰啲电视台播晒你画面之后，你先至话哦，呢啲制裁措施你翻嚟啊投唔到票，你系造成唔到嗰、那个，你系冇办法弥补个形象同面子嘅 damage。所以如果有啲咩劲嘢咧，如果我系中方，我一早而家讲埋出嚟啦，我阻吓你走嘛，个目的。我目的唔系话我制造一啲投奔怒海嘅画面之后啊。我唔俾你翻嚟啊嘛，因为而家最紧要系面子同尊严，系嘛？
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星期六发表网志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全面配合中国针对英国政府就处理 BNO 护照事宜采取的反制措施。他表示，中英联合声明并没有任何条款让英方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承担任何权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美国总统拜登应对新冠疫情的计划究竟有些什么具体的行动呢？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公共卫生教授、前巴尔的摩卫生专员温伦显说，他们所有的在公共卫生部门的人曾经一直要求特朗普政府拿出一份的计划，如果这个计划早在几个月前就出台，对我们的国家来说会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亚希什贾哈说，这个不是拜登政府想出来的什么天才的想法，这个实际上是基本的公共卫生，这个看起来是很天才，只是因为上一个团队什么都没有做。现在一项姗姗来迟的计划已经到位，公众期待着结果。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美国平均每日有3000人死于新冠病毒，大部分的经济陷入停顿近一年的时间，而且病毒正在变异为更加具有传染性的形式。拜登的计划成功与否，最终将会取决于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是否会减少，但有些因素是政府没办法控制的。比如说已经进入美国的这种传播速度更快的新变种是否会取代最初的毒株。温伦显说，大家应该根据拜登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来对他们进行评判，他们是否能够达到检测和追踪接触者的标准呢？他们是否能够达到专门为接种疫苗设立的标准呢？拜登最初的计划在他就任之后的8日之内发放1亿剂的疫苗，但是鉴于美国的疫苗中心每日已经发放了大约100万针的疫苗，批评者认为拜登应该将目标定得更高。 温倫顯說他們不能夠為自己和國家設定一個低的標準，現在是採取大膽行動的時候，但是這個過程的加速的程度可能是有限的。莫德納和輝瑞生技的疫苗需要特殊的生產程序，不過拜登在星期一對記者說，製造商已經同意付出更多的努力。他說他認為有了上帝的恩典和鄰居的善意，溪水不會上漲，就好像老話所說的這樣，他認為他們是可以將接種疫苗的人數提高到每日150万，而不是現在的100万。拜登還需要理順一項落後於預定計劃、充滿各種複雜問題的疫苗分發計劃。截至星期一，在發放給各州的疫苗當中，只有一半多一些已經為患者接種，很多尋求接種的病人很難打通或者登錄已經超負荷的電話線或者網站。健康中心發現很難為推動疫苗接種的運動進行規劃，因為他們沒有可靠的訊息，不知道有多少疫苗或者什麼時候可以有這些疫苗。一些健康中心是要取消接種疫苗的預約，因為他們還沒有收到預期的劑量。自從新冠大流行病開始以來，檢測短缺、積壓和延遲一直是美國所面臨的問題。拜登的這個應對計劃要求擴大測試的規模，他沒有設定一個目標，但是賈哈說他希望看到這個數字在未來一兩個月是增加一倍。他補充說，在一些地方試圖重新開放的時候，應該比現在更多的地點進行測試，包括學校和工作場所。拜登政府計劃收集更多是關於冠狀病毒控制工作的數據。全國郡市衛生官員協會的政府和公共事務負責人亞德里安娜·卡薩洛蒂說，這個應該包括得到檢測和得出結果所需要的時間。他說如果花幾日時間，這樣這個人已經和很多人有過接觸，並且有傳播病毒的潛在可能。一些地區在大流行病爆發一年之後，仍然有測試延誤的現象。另外一個關鍵因素是檢測呈陽性的人能夠幾快被隔離。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前主任、全球健康非營利組織決心拯救生命行動的首席執行官湯姆·弗里登說，這個是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但美國好少有地方能夠回答到這個問題。他說收集這些和其他方面的數據將會是一個挑戰。美國碎片化的醫療系統意味著訊息分散在不同的醫療提供者、醫院和政府機構之間。擴大新冠病毒應對措施將會意味著僱用更多的人。根據全國郡市衛生官員協會的數據，自從2008年以來，地方衛生部門已經失去了約16%的全職的員工。温倫顯說，公共衛生系統遭受了長期資金不足的問題。他說在大流行病期間，他們真的看到這個問題帶來的嚴重後果，在這個時候他們真的沒有將規模做大的能力。拜登提議僱用100万名公共衛生工作者。卡薩洛蒂說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數字，目前從事公共衛生的人約為13.6万。地方衛生部門需要這方面的幫助，但是不只是針對新冠病毒，目前還未清楚在疫情結束之後新僱員工的去留是怎樣。他說這個是我們所有人都試圖面對的最大的危機，這個不會是最後一次。拜登將需要國會為新的衛生工作人員支付工資。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去年通過了一項包括增加勞動力的法案，但是共和黨領導的參議院是沒有審議到。拜登的新的1.9万亿美元的冠狀病毒救助法案包括了這個措施，但這個法案的命運還未明朗。專家希望看到戴口罩的人數在拜登執政期間有所增加。在前總統特朗普執政期間，不戴面罩成為了一種的政治行為。民意調查發現，共和黨人戴口罩的可能性低過民主黨人，雖然有證據表明戴口罩可以減少病毒的傳播。拜登已經命令在聯邦政府的地方以及在州際交通工具上，包括飛機、火車和公共汽車上，都要戴上口罩。他要求美國民眾在他上任的頭100日之內戴上口罩，但他說他沒有在全國範圍裏面強令大家是戴口罩的權力。各州的州長可以這樣做，但是根據人人口罩網站的統計，有13个州沒有規定要戴口罩。在很多地區，衛生保健工作者仍然需要重複使用 N95 口罩和其他個人防護裝備，這些設備原本是一次性使用的。拜登是引用國防生產法，命令各公司增加抗擊疫情的基本物資的供應，包括口罩、手套和其他個人的防護裝備。特朗普亦都曾經引用這個法案，但是供應仍然滯後。温倫顯說，美國人民將會密切關注拜登政府是否會兌現他的承諾。 總統要求大家在疫情肆虐的時候作出犧牲，繼續停業，而且不鼓勵同朋友與家人聚會。温倫顯說，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需要看到他們都接受這項艱巨的挑戰。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白宮在星期一說，在美中兩國仍然處於激烈的戰略競爭之際，華盛頓正在有耐性地尋求同中國交往的新手法。白宮發言人沙奇說，拜登總統認為美國必須進行更好的防守，包括令到中國對他所指的不公平和非法行為承擔責任。沙奇又說，拜登政府目前正在進行跨部門評估，並且與國會及美國盟友和夥伴進行磋商，協調對華政策，包括是否繼續對中國加徵關稅，以及如何去對待華為和中國移動等等這些被除牌的公司的具體問題。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利雅在華盛頓的報導。
白宮新聞秘書沙奇星期一在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到有關中國的問題的時候表示，美國正在與中國展開激烈的競爭，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是21世紀標誌性的特徵。他還說，中國從事的行為傷害了美國工人，削弱了美國的技術優勢，威脅了同盟關係，以及是在國際組織當中的影響力。在過去的幾年裏面所提到的是，中國在國內越來越威權，在國外越來越強勢，北京現時是正以重大的方式是挑戰美國的安全、繁榮以及價值觀，這個要求美國採取新的方式。在几个小时之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面是呼吁回归多边主义，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并且携手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他在讲话当中除了呼吁国际合作之外，不点名地批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采取的对华政策。習近平在網上發表的致辭當中表示，在國際上搞小圈子、新冷戰、排斥、威脅、恐嚇他人，動不動就搞脫歐、斷供、制裁，人為造成相互隔離甚至是隔絕，只能夠將世界推向分裂甚至是對抗。一個分裂的世界無法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對抗將人類引入死胡同。这个是拜登就职以来习近平首次在国际场合系发表讲话。沙奇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被问到对习近平呼吁国际合作的讲话有什么官方反应的时候表示，这个表态不会改变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面，沙奇多次被问到拜登政府是否会继续特朗普政府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面的一些做法，包括目前仍然在实行的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沙奇说，就好像美中关系当中的其他领域，拜登总统将会采取多边主义的手法和中国打交道，包括评估对中国的关税。这位白宫发言人强调，拜登是希望确保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与美国的盟友以及伙伴以及是国会的民主与共和党人协调一致。沙奇表示，总统致力于阻止中国在多条线上面的采取的经济上不规矩的行为，而最有效的做法就是通过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共同努力来做到这一点。拜登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周末就和欧洲盟国系领导人通话，表达了美国和这些盟国就一系列共同关切的外交政策是优先事项展开密切合作的愿望，其中包括如何共同应对对中国这个首要的优先事项。特朗普总统任内还通过行政命令，不给中国移动等三大国有电信公司在美国证交所进行交易。在拜登总统就职当日，这三家电信公司要求纽约证券交易所重新考虑特朗普政府对他作出的决定。沙奇说，拜登政府对一系列涉及到监管行动以及是与中国投资有关的问题进行非常之复杂的审核以及是评估，才刚刚开始。他说，正如他所提到的这样， 我哋将需要进行跨部门的评估，国务院、财政部以及其他好几个部门将会评估美国是如何行动，在涉及到和中国的关系上面，正在是从内心的手法开始。这个意味着美国是需要和盟国进行协商，将会和民主与共和党人进行磋商，将会允许跨部门审核走完它的流程，以审核以及评估应该如何推进彼此的关系。特朗普总统另外一个有关中国的遗漏问题，就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包括对他进行断供，并且列入商务部的实体名单等等。拜登政府是否会继续这项的政策呢？沙奇回答说，正如刚才所提到，科技当然是美中竞争的核心，中国一直是乐于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技术上的优势，窃取知识产权，从事工业间谍活动，并且强制转让技术。大家看到总统的看法是必须要进行更好的防守，这个必须要包括让中国对它不公平以及非法的行为负责，确保美国的技术不会为中国的军事建设提供便利。因此他是坚定地致力于确保中国公司不会挪用以及滥用美国人的数据。这位拜登政府的官员中说，美国是需要一个全面的战略和一个更加系统性的方法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而目前他们正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仔细的评估，并且是致力于通过确保保护美国人的数据以及是美国的技术优势的视角来处理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星期一较后时候，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将会对中国全面战略将会是让中国对其不公平以及非法的做法负责，并且确保美国的技术不会为中国的军事建设或者侵犯人权提供便利。一名的发言人中说，美国是需要一个全面的战略以及一个更加系统的方法来实际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而不是过去几年的零零碎碎的方法。华尔街日报1月22号的报道说，中方正在推动中美高层举行会面以缓和当前中美关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曾经致函美方，是提议由中国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访美。不过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周末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上述的报道同事实不符，中方未有写过这一类的信件。这名声明中说，一个好的中美关系不单止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军机频繁骚扰台湾，近日的动作更加有加大的趋势。台湾政治评论人士认为，面对中国这种测试底线的作为，美国政府应该要有一定的战略准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政治评论人士、前台南院长苏焕智星期二在一场民意调查发布会上面说，共机近来频频扰台，随时可能演变成为一个危机，美国政府除了发表声明之外，应该要有一定的战略准备。
真正如果说发生危机、发生冲突，就是那个态度，我觉得还不够清楚。
苏焕智说，真正如果发生危机冲突，那个态度还未够清楚，不够清楚会对中国造成一些误判，态度清楚对中国在这里行动，因为他现在就在这里测试，中国不断在这里测试你拜登政府的底线到什么的程度。中国军机自去年九月开始持续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近来侵扰的动作更加频繁。美国国务院1月24号发布新闻稿说，美方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企图恐吓包括台湾在内的邻邦，美方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与经济施压，并且同台湾民选代表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这份新闻稿仲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亦都会为维护台湾海峡与区域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并且重申台湾关系法以及支持两岸议题和平解决。另外一位政治评论人士民进党大佬林淑水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友好台湾的措施从与蔡英文总统通电话就开始了，不过仔细看下之后会发现相关措施都是由国会所发动，然后由特朗普签署。
至于具体的有台措施，我们注意一下，非常密集，在最后差不多半年。
林淑水说，至于具体的有台措施，我们注意一下，非常密集，在最后任期半年，因此可以说这个是季节性的效应。好难想象特朗普如果连任的话，会在未来的四年亦都好像这半年一样两三日一个动作。他还指出，拜登执政之后有台措施会陆续出台，但是不可能好像特朗普执政时期那么频繁。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二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65%的台湾民众不担忧拜登主政下的美台关系会出现倒退，不过28%就表示担忧。该基金会去年十月的调查结果显示，不担忧的人是64.6%，感到担忧的是38.2%。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说，很多民众原本以为拜登政府会延续奥巴马时代重中轻台的路线，但是国务卿布林肯等官员对中强硬的谈话就去除了相关的疑虑。
我想拜登目前这个整个外交政策也在举国这个民意。
游盈龙说，他相信拜登目前整个外交政策在举国民意对中国很反感的大环境的气候底下会作出一些修正，但可以很肯定地说特朗普时代已经结束。他还说，不能够再期待拜登好像特朗普一样对台湾那么好，卖给台湾最先进的武器。美军经常在台海附近游弋，这些可能都已经成为过去，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中国可以随意对台施压或者动武。针对两岸关系和外交关系轻重的问题，该基金会的调查显示，67%的人不赞成两岸关系比外交关系重要，26%就表示赞成。该基金会认为，台湾绝大多数人期盼台湾走出去，在国际社会立足，而不是在两岸关系的框架下寻求国际空间。此外，中华民意研究协会的调查还显示，11.4%的人认为美台关系在未来一年里面会越来越差，57.7%就认为同现在差不多，24%认为美台关系会越来越好。这个调查还指出，31%的人认为两岸关系在未来一年里面会越来越差，55.2%认为同现在差不多，6.5%认为两岸关系会越来越好。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朱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通过资金外交官布林肯出任美国国务卿的人事提名，成为拜登政府第四名获得确认的内阁成员。预计布林肯主导的美国外交政策将以带领美国重返国际舞台作为重心，以及重建和盟友之间的合作关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以78票赞成、2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确认了这位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常务副国务卿的布林肯。而在一日之前，参议院以压倒性的结果通过了拜登提名的财政部长人选耶伦，并且在上个星期确认了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以及国防部长奥斯丁的人事任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院会表决前表达了对这项人事案的支持，声称布林肯为领导国务院的正确人选。舒默星期二的发言说，布林肯正正是美国在全球舞台上重建以及重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正确人选，他还将会重新建立美国实力的首要工具，这个就是外交。除了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副国务卿之外，布林肯还是拜登的长期顾问。在拜登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期间，布林肯曾经为该个委员会民主党人的重要幕僚，并且同两党议员建立了深厚合作的关系。奥巴马政府2008年上任后，布林肯亦都随着 时任副总统拜登进入白宫，先后担任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顾问以及是总统国安顾问。响一个星期前长达近五个小时的确认听证会上面，布林肯承诺在美国外交政策议题上面将会同国会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布林肯还进一步暗示了将会延续特朗普政府在应对中国挑战以及威胁上面所采取的强硬的态度。他说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采取的较强硬的立场是正确的，虽然不是他所采取的路线，但是他都是认同，但是他的基本原则是对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尼斯星期二对布林肯出任国务院的国务卿表示支持，国务卿一职如果不是美国总统提名的最重要职务，亦都是其中之一，它代表着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利益，亦都将会决定美国在世界的角色以及是态势。泰里斯还继续表示，美国今日面临着很多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能够而且是应该处理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要达成两党共识。虽然布林肯和他在一些的外交政策问题上面存在着分歧，但是他是对布林肯承诺在新职位上面是将会同国会磋商表示肯定。星期二对布林肯的人士提名投下反对票的22名的参议员都是共和党人，多位的共和党议员对于布林肯支持拜登政府主张重新同伊朗进行谈判的计划感到不安。对布林肯担任国务卿的人士按投下反对票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表示，布林肯在担任国务卿期间承诺实施的政策，尤其是在有关伊朗的政策，将会危险侵蚀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并且将拜登政府带往同国会冲突的道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在参议院通过布林肯的人士提名之后发表声明，说虽然在一些外交政策上双方的意见不同，但是他期待和新任国务卿布林肯展开合作。麦考尔众议员表示，布林肯国务卿在他的确认听证会上面强调了很多领域是大家能够共同合作，确保一个更加和平和繁荣的国际社会。而值得一提的就是，他是希望拜登政府能够遵守布林肯国务卿的承诺，在以色列问题上面专注于以两个方案是解决，同时追究俄罗斯和中国等威权政权的恶意行为的责任。而预计布林肯的人事案在获得参议院确认之后通过，将会很快地举行宣誓的仪式正式上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最近发生嘅几宗以死维权抗争事件引起咗广泛关注。劳工观察同维权人士话，呢事件显示出即使中国有现成嘅法律保护工人嘅合法权益，但喺冇法治、冇新闻自由嘅中共威权体制之下，劳动者嘅维权之路可以话系难于上青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喺华盛顿嘅报道。
今年1月11日48岁的外卖送餐员刘俊在江苏泰州市海宁区时代花园东门定江营跑泰州店门外，将汽油倒在身上，面以自焚的方式抗议店方克扣他应得的送餐配送服务费。幸好被周边的群众发现，迅速用灭火器将火扑灭，并且立即送医院救治。幸运的是，经过医生的治疗，刘俊的命被保住了，但是泰州市人民医院诊断刘俊呼吸道烧伤，全身 82-3 度烧伤，需要在重症监护室治疗至少两个月，前期全部治疗费大约是100万元的人民币。据中国媒体报道，身高只有 1.6 米的刘俊到泰州打工已经10多年了。2019年10月和好活徐州的好活公司签订项目转包协议，承揽靖江营跑公司的饿了么餐点外卖配送业务。饿了么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提供网上订餐等服务的生活服务平台。 自焚之前，柳俊在他的老家的母亲因为住院，他和同事借了2000元。此外，他的妻子有肝病，不能够正常工作，需要额外支出看病食药。他的小女儿去年考上大学，每个月需要生活费1500元，房租1000多元，家庭日常生活支出等等的各种费用1500多元，每个月的收入所剩无几。每个月家中等米落锅的刘俊为了追讨薪资，多次找配送站长和正光赢跑公司的老板，但是资方认定刘俊的行为是急迟，就是并没有提前一个月申请辞职者，就当当月的工资按配送费每张单是1.5元来计算，因此要扣他的人工。刘俊在追讨被克扣的5000元配送服务费不成功之后，采取了自焚的极端抗争的方式，但亦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全身大面积烧伤，眼下需要支出一笔天文数字的医疗费，未来还有可能丧失工作的能力，没办法赚钱养家。大众普遍认为生命的价值高于金钱，为了区区5000元来到自焚似乎有些不值得，但是对于每日从早到晚驾着车辆穿梭在大街小巷来到送餐家境困难的刘俊来说，钱比命贵。据悉刘俊在事发前曾经对他妻子说，工钱太难要了，要了好几次都拿不到。即使在自焚送院之后，刘俊对他妹妹刘平说，他不想再活了，他够了，太累了。在刘俊自焚的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泰州海宁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亦都发布了情况通报，通报说区委区政府第一时间协调医疗专家队伍全力救助伤者，并且成立联合调查组对事件展开全面的调查。情况通报说，在当地政府和饿了么公司交涉之后，首笔医疗费已经由饿了么汇至指定的账户。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给海宁区政府新闻办了解刘俊自焚事件的调查和处理的进展，接电话的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值班人员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他说境外媒体的采访必须要通过某些外交的途径。美国之音记者还打电话给配餐外送平台饿了么在泰州的承包商赢跑公司，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士说，她知道刘俊的自焚事件，但是详细情况并不了解，负责这件事的公司负责人不在这里。中国广西桂林的维权人士王德邦表示，在媒体的关注之下，在泰州当地政府的介入之下，刘俊自焚之后得到了及时的救治，或者他将来亦都能够得到相应的赔偿。但是这种个案绝对不代表中国普遍民众因为劳资纠纷受到伤害或者导致死亡都能够普遍得到安抚和赔偿。他说这些是地方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出于自身的政治前途和利益，没办法不做出的反应和姿态，不是法治社会之下应有的表现。王德邦说，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能够建立持久普遍保护公民的机制，即使得到相应合理的赔偿亦都是偶然的个案的。在欢迎媒体监督的同时，亦都必须认识到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媒体监督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必须要建立一个真正能够保护权益的社会、法治环境、法治平台，将权力放在法治之下，而不是凌驾于法治之上。其实不单止劳工没办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就连有律师执照、法学博士的大学教授亦都因为面对维权之路的艰难，最终走上了绝路。中国媒体日前报道，四川大学法学新闻学双博士的托继光教授，从2011年开始抗争当局强拆他们位于成都成华区的两套房屋，在多次臣民举报区长蒲发友没办法得到他认为应得到的赔偿之后，房屋最终在2020年下半年被当局强拆。精通法律条文了解如何维权身为博士教授的托继光，最后亦都在绝望之下用生命去作最后的抗争。在2021年1月18日从四川大学一栋教学楼的10楼跳下身亡。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说， 中國勞工受資方的壓榨、欺凌事件經常發生，而勞工要通過法律的途徑來到維權之路是很艱難，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他說第一，維權不一定能夠維得回來，即是說拿不回工資；第二，投入的時間成本根本拖不起的，還不如忍氣吞聲趕緊另外找一個工作。而且維權的過程裏面，政府並沒有對企業懲罰性的條款，即使企業輸了，最多就是將錢給回你。所以說中國普通工人維權的成本很高。劉俊為什麼選擇自焚？維權就是一條不歸路。李強又認為中國勞工維權艱難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在中國經濟越來越下行的時候，當局為了保就業，在處理勞資糾紛的時候，往往偏袒提供就業機會的公司企業。他說普通的百姓維權的時候，一旦出現過激的行為，假如被當局認為造成所謂的社會不穩定，可能會以擾亂社會秩序罪或者尋釁滋事罪被捕入獄。李強又指出，中國並沒有一個真正能夠代表公司企業員工的強大的工會，依照法律法規支持和幫助員工維權。員工單槍匹馬和資方交涉以求維權，往往是孤掌難鳴，沒辦法促使企業真正執行國家的相關法律，因此很難得到好的結果。前中國維權律師、法律學者滕彪博士說，中國的勞工權利一直受到當局和資方的限制和剝奪，無論是工資福利或是工作環境。他說中國並沒有三權獨立、新聞自由，在發生勞資糾紛的時候，包括警方、法院或者仲裁等政府的機構，基本上是站在資方的一邊。滕彪又說，因此當工人的工資被拖欠、工人的權利受到侵犯的時候，很難找到有效的渠道來到解決，所以這些就造成了大量的悲劇，好像工人得不到工資、工商得不到補償，有些人就選擇自殺，亦都有些人選擇用暴力來到報復社會，所以這些是一個極大的問題。維權人士黃德邦說，在新冠病毒疫情之下，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更加嚴重，社會底層的百姓的工作生活亦都更加艱難，維權之路亦都步履維艱。他又說，無論是自焚或是逃生，都是整個經濟艱難的一個表現，多年來中國當局強調的所謂民生，但是老百姓本身就沒有感受到什麼的好處，只是感到生活日益艱難，絕望的情緒日益濃重，不知道前途在哪裡，出路在哪個地方。這種民生艱難的確令人憂慮，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黃德邦說，中國百姓逃生等的維權問題長期存在，歷屆中國政府亦都知道的。2003年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曾經親自幫助農民工洪德文追討拖欠的工資，溫家寶還專門召開會議制定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政策，敦促有關部門捉緊解決農民工工資偏低和拖欠的問題。但是黃德邦指出，溫家寶總理出面幫助百姓討薪只是權宜之計，並沒有從根本上面解決勞資關係，原因是在於中國並沒有構建一個保護公民權益的法治和公平正義的機制。2018年12月中國人大第二次修改的旨在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發生勞動爭執，當事人可以依法申請調解、仲裁、提起訴訟，亦都可以協商解決。解決勞動的爭議應當根據合法、公正及時處理的原則，依法維護勞動爭議當事人的合法的權益。中國廣西的維權人士黃德邦說，表面上來看，中國已經制定了一些保護勞工權益的法律，但是事實上這些法律都是一些擺設，起不到作用。他說中國不是一個法治國家，正如中國官媒亦都公開承認的這樣，中國要到2035年才能夠基本建成一個法治國家，因此言外之意，中國目前不是一個法治國家。黃德邦說，事實上亦都正是如此，這些法律仲裁包括法院起訴，最後的結果都是維權權貴的一方，他們說了怎樣就是怎樣，他們就是法律，所以民眾要通過合法的途徑討薪，希望獲得權力的保護，這個土地上面並沒有提供這種途徑，否則的話分布在這片土地上面每個幾千萬的訪問就不會那麼龐大。除了討薪的問題之外，企業員工又面臨一個超時超強度工作的維權問題， 雖然類似劉俊自焚的事件在中國並不常見，但社會底層的藍領階層甚至一些白領階層的公務員在公司企業片面追逐最大利用，迫使員工在極大壓力之下超出法定工時的時候，造成了員工非正常死亡的事件時有發生。在去年12月21日，餓了麼的外送員韓某某在超時超強度的送單途中猝死。一開始餓了麼拒絕承認同死者之間存在僱傭的關係，僅是出於人道賠償2000元，後來在輿論的壓力之下拿出了60萬平息了這件事。12月29日，在烏魯木齊工作的網絡購物平台拼多多的員工張某凌晨1點多和同事一度返家的途中突然昏迷倒地死亡，23歲的生命戛然而止。中國企業員工無論是男領或是白領都是志願成者，不情願地在超過法定每日8小時工作的規定。966就是每日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周工作6日，已经成为公司企业普遍的企业文化。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2019年4月11日在谈到966企业文化的时候就曾经讲过，能够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今日中国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些公司能够996，他认为是他们这些人收来的福气。在996的这种超市超強度工作環境的企業文化的驅使之下，企業員工只能夠以犧牲自身的健康作為代價來獲得他們應得的收入，但是回報給公司老闆的是財富的暴增。最新的彭博億萬富翁指數顯示，拼多多的創始人王峥的身價達到了631億美元，馬雲是512億美元，騰訊的老闆馬化騰560億美元，百度的創始人李彦宏是53亿美元。中国劳工问题观察人士李强说，中国工人的法定工作时限是没有保障的，因为他们身上压住两座大山。他又说，实际上中国工人身上压住两座大山，一座是中共专制下的大山，通过压榨劳工来到维持中共专制精英阶层的利益，另外一座大山是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中国要发展走强国之路，引进外国先进的科技管理经验，就要牺牲劳工的利益，用劳工换取外国的资本进入中国。就在刘俊因为追讨薪水未果而自焚，拼多多外送员因为过劳猝死等事件引起媒体关注的时候，一项法律援助法草案在1月20日提交给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初次的审议。根据草案，对于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事项，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等等的事项，亦都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的援助。维权律师滕彪说，中国新出台的法律援助法草案之后，如果有更多的社会底层的员工能够得到法律的援助固然是好事，但是他认为当局的法律援助法能够起到的效果是有限的。滕彪说，因为很多的情况之下不单单是一个法律的服务或者是法律咨询的问题，还涉及到政府公权力部门的腐败，涉及到整个救济的渠道，无论是涉及到仲裁、上访、信访，亦或是法院等司法渠道等等，这些基本的制度的安排都存在着问题，所以法律援助的效果非常是有效的。滕彪指出，通过过去几十年以来出台了各种的法律，而且法律制度在度不断地完善，亦都有进步，但是总的来讲，一个离一个中国离一个法治国家还是很远的。他说关键是在于这样一个政治的体制和法律是背道而驰的，具体来讲就是中国政府和中共是凌驾在法律之上的，如果这样一个根本的体制不变的话，出台几多的法律法规都是没什么用处。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弱势群体和底层的民众通过法律的途径保障自身权益的状况未来有望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就好像中国现存的其他法律一样，如何去到实施、怎样实施有关的法律，能否真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的权益，不单止有待观察，而且值得质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